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读祷诗篇之二十三，
诗篇第五十篇。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喜吃公牛的肉呢？我喜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任说恶言，你涉偏做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惭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诗篇四十二篇至到四十九篇是可拉后裔的诗篇，而五十一篇至到六十五篇就为大卫的诗篇。这一篇作为两个诗集连接起来，可拉后裔的诗篇提出一个崇高的锡安神学，体现耶和华在锡安成为以色列的保障，而大卫就是将会幕和约柜带到锡安的人。他的生平际遇亦都体现了一个和耶和华立约的人的生命写照。这篇诗篇的焦点正正就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基础，就是耶和华的要求。整篇诗篇以一个诉讼的形式进行的，由耶和华向以色列他的立约之民提出申诉。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当中，上帝传召天地为证人；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上帝传召以色列人；第七节至到十五节是耶和华就献祭的事对以色列的第一个指控；二十六节至到二十三节就记载耶和华咒人的行为对以色列的第二个指控。我们会将焦点放在这两个指控之上。所有宗教都有礼仪，而祭礼 是以色列信仰行为的核心，涵盖了以色列全年的生活节奏，包括了作息、节期和个人的自由，亦都主导了以色列人理解如何接近耶和华。所谓香火鼎盛，献祭的事在耶路撒冷圣殿没有一日停顿，但是惯常的宗教行为由于缺乏反省，就有失去意义的危险。以色列的献祭就是一个例子。耶和华提出的第一个质询就是以色列对祭礼的扭曲。在现实里头，祭祀是维持圣殿运作和祭司生活的必须元素，但是耶和华就话俾以色列知，他根本不需要所献上的祭物的，更加不能够容忍以色列以祭物作为同耶和华交换的工具。相反的，耶和华要的是以色列的感谢和还愿。第十四节，意思就是献祭是以色列回应耶和华为他所成就的事情的举动，动机就是感恩而不是收买。以色列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必须认真偿还，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有很长久的批判传统，是指出以色列人在祭祀行为和动机上的偏差，甚至指出祭祀的不当。但是诗篇五十篇所针对的问题不单只是礼仪上的，亦都是律法上的。耶和华控告以色列的心口不一，虽然传颂和教导上帝的律法，但是行为上面却是倒行逆施，不将诫命放在眼内。上帝特别指出偷盗、奸淫、说谎等等的行为，分别侵犯了十诫的第八诫、第七诫和第九诫。耶和华对以色列要求的是什么呢？除了将他当作以色列的神之外，上帝用了六个命令式语气的动词指出他对以色列的要求。第五十篇的第五节，罪这个字；第七节是听；十四节献；十四节还；十五节求；和二十二节的思。这六个动作基本上面涵盖了以色列的所有敬拜行为，是上帝在他和以色列的盟约关系里面的基本要求。时至今日，这六个动词所代表的行动仍然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约的人敬拜上帝的基本行为。我们今日再无献祭，取而代之的是嘴唇和感恩的祭，但是仍然有敬拜的礼仪，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礼仪背后的意义和上帝的要求。为了守礼仪而守礼仪，礼仪无可避免的就会变得堆砌和无用。礼仪之强是在于为参与的人成为箭头，指向圣洁的永生神。但是即使是这样，最神圣庄严的礼仪也都只不过是影儿和表征来的，因为最美的敬拜、最美的祭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摆上，他亦都因此成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榜样。让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听命的耳朵、信服的心和感恩的灵，在行善和捐书的事情上面讨你喜悦。阿门。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唐华。